介绍一下。这个和尚呢，是毫无疑问的释迦南地的一位和尚，和这个和什么和基甸人的一个和尚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都是迦南人的地位的和尚。那么在基甸的时候呢，虽然基甸呢在迦南地，但是不能够享受迦南地的好处，因为米甸人来把他们所有的丰收都是一个人去，那么这是他的原因。那么现在呢，路德临到同样类似的情形，他同样的不能够享受迦南的好处。不过当然也有人说路德是摩亚人，他怎么可以享受呢？那么所以我们的话稍微的往后退一点。那么我们都晓得为什么有路德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你记得吗，那个时候在迦南地有饥荒，那因为有饥荒的缘故，所以路德的婆婆拿厄米和她的公公呢，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搬到了移到了摩亚地去。他们去摩亚地临走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很穷所以他们搬走，不是因为说现在饥荒来到他们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要到摩亚地去。那么其实很简单，是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有饥荒，但是他们怕说有一天他们会穷，所以他们从迦南离开迦南地不是因为穷，离开迦南地是因为怕穷。穷和怕穷非常的不一样，死和怕死是两件事，穷和怕穷是两件事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德的婆婆呢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出去的时候路德的婆婆和公公是非常富有的，是满满的出去的，所以他们根本不应该出去。亚伯拉罕下埃及有他的原因，因为有饥荒，也许那时候实在是不行了所以他下去，但是呢路德的婆婆跟公公不是这样，所以让我们记得迦南地是不可以离开的。那本来人在迦南地，结果呢他们在摩亚的辖区之下，那这是身不由己，这是不得迫不得已。今天我们人已经得救了，我们还受肉体的辖制，我们不小心跌倒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不幸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因为肉体还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又失败了，我们又跌了一跤了，这个是史诗记的光景。路德记不是，路德记现在呢他刻意的要到摩亚地去，换一句话说现在呢他为了要救自己的性命，结果呢他们就举家就搬到一个摩亚环境里面。在那个摩亚环境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他当然说摩亚环境的压迫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偶尔犯罪，偶尔为过犯所胜，和你设计好犯罪是两件不同的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路德的婆婆和公公他们应该认识神的，但是现在呢为了怕去，为了救自己的性命，结果呢反而是丧生。所以就说凡救自己性命的要失丧性，那个原文是魂，凡为我失丧魂的要得着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话很清楚，所以我们读诗诗记，所以我们读这个路德记第一章，你就看见说不只是一个寡妇，是三个寡妇。路德的公公死了，路德的丈夫死了，还有呢路德丈夫的弟弟兄弟也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和平。主的话是很清楚，你不是要救自己的面子吗？结果面子失得更大。你不是要救自己的性命吗？结果损失更大。所以主的话是没有错，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就要丧失生命。这个就是路德记第一章。那么福音说离开的缘故，所以呢后来就那么所以我们看什么都没有，现在还真是两手空空的回来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就把迦南地就卖了，他们本来有块地把地卖掉。我们知道根据神的旨意，迦南地是主的，主神说这个地是我的，没有人可以卖这块地。 他人的代表，基督一切这么多的丰富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地位怎么可以出卖？没有人可以出卖。但是呢，根据旧约的圣经，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如果贫穷的话，他不得已就把他的家业卖掉了。但是你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人把地卖了，结果呢，他镇静的亲属一定要把它赎回，他没有力量，但是镇静的亲属呢，一定要把它卖回，要把它赎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知道他才能够人在迦南地能够享受迦南地的好处。人在迦南地就表示得救的人，得救的人他就能享受救恩的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人得救了，又没有享受救恩的快乐，那么和没有得救的人有什么两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很不小，现在很不幸的，那么路德的公公跟伯伯他们到了摩亚地区，他们真的是去了，结果那个光景我们知道，三个死亡，结果是三个寡。但是最后呢，经过十年以后，我们晓得说迦南又丰收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路德就愿意回来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人是回来，那块地已经没有。虽然回来了，他不能够享受这块地的好处。但是他的问题不是是双标的问题，不是单个单一的问题。现在对于路德和他的婆婆来说，还不是地的问题。如果现在有人能够把他那块地把它赎回来，我们知道路德没有孩子，拿俄米也没有孩子，那换句话说，你就是有那块地，如果没有后裔的话，那么谁来承受那块地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他们是在迦南，但他们不能享受迦南的好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和今天的问题是类似，今天的人在迦南地不能得到迦南的好处，因为被蝗虫吞吃了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但是在这里路德不是，路德的公公婆婆是，他自己走上门去，他自己自甘堕落，他自己跑到摩亚地，这他自己拣选的，然后他把他的地卖掉了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现在回到迦南，他没有办法得着迦南的好处。不止如此，就算是今天有人给他那块地，又等于没有，他们没有儿子，谁能够承受这个灾年？没有几次的冬天跟春天过去以后，春天跟冬天过去以后，你看见那块地变成没有人的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路德记第三章？路德记第三章也是禾场上的故事。这个禾场的故事和基甸的禾场故事非常类似，因为神要用基甸，因为神要用基甸要带领别人过得胜的生活，结果他得着了300个得胜者，感谢主，这是主在基甸身上做的。那么为着要叫他们，要为着叫整个的以色列人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，那这里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，路德跟着他婆婆回来，他什么都没有，路德又是个外邦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外邦人根本是和迦南地无分无关的，但是感谢神，现在呢，他终于做了事情卖水的人。他在农场主人波阿斯的农田里面，你知道一根一根的拾取麦穗，那现在他能告诉别人说，你看我们的主人真是丰富啊，你看这里所有的丰富都是他的，而我现在呢，不过是在别人的后面跟着别人拾取一点的麦穗，已经能够养活我和我的婆婆，你就知道说我的主人有多么丰富。这就是我们蒙恩的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每次读经祷告，一节圣经两节圣经，或者我们来聚会，我们只要稍微一活在主面一点点，我们就得了许许多多的供应。所以现在我们能做见证说，我们的主实在是波阿斯，他实在是太丰富太丰富了。这是第二章，但是不要忘记主的恩典不止这么。今天我们是路德不错，今天我们是外邦女子不错，我们不止现在能够在波阿斯的农田里面能够拾取麦穗，我们每次读经祷告聚会都是拾取麦穗，结果我们都得了许多的帮助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，这一块地是迦南地，神的话是把迦南地赐给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的婆婆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您看见吗？在这里他们得不着所有的好处，所以现在路德需要经过一个夜晚，那个夜晚是在河场上经过的，因为在这个河场上要发生很重要的事，这是他婆婆教他的，所以呢，等到在河场上经过那个晚上以后，你看整个的局面要扭转。那经过这个河场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不止拿阿米那块地被赎回来，而且现在拿阿米有一个后裔，所以他是空手的回来，最后他手里抱的是阿贝德，阿贝德是路德和波阿斯的儿子，现在这个儿子能够承受那块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章圣经非常的重要，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的失败而软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卖给肉体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把迦南地卖了，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得不住属灵的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回到基督那赐福的父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再回到神面前，让我们能够承受神所给我们这些丰富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在第三章，这里给我们看一条恢复的路，那个地我们失去是被我们卖掉，我们不应该卖那个地，你把地卖掉了，所以就怎么现在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重新开始，什么时候我们再重新奋起，什么时候我们再被复兴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再回到主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条非常重要的，基甸像羊毛一样需要经过两个夜晚，路德需要经过同样的经过一个黑夜，而那个黑夜是在河场上。那么为了这一段圣经呢，我想我稍微要给你解释，因为普通人读这一段圣经呢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联想，那原因有些不必要的联想呢，就是因为不明白当时的这个背景，当时的风俗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故事的发起人呢是路德的婆婆，所以我们要晓得当时的社会是封闭的社会，不是今天的社会，所以许多时候人用开放的社会要来领会这段圣经，难怪就有做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联想。那么事实上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当这个以色列人，就当这个农场的主人呢，要住在农场，要住在河场上，你就知道可以说是到了丰收最顶点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不光是他的家人，所有他的工人人呢通通就住到农场里面去，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温度也很高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是露天的就睡在这个大麦场上面。那么他们普通的习惯是怎么样，他们普所以这个背景我们要懂得，然后我们才懂得下面的对话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。那普通的他们因为这个辛很辛苦，所以到时候他们到时候一定是欢乐，就是他们一定吃了饭，也许他们有的人喝了酒，那么非常的快乐，然后那个主人呢他就休息。那主人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睡在露天的，是穿着衣服睡。那么睡在露天的时候呢，普通的我们知道那么他的农这个所有的这个佣人，就是所有的这个工人呢，就睡在这个主人的脚前，是就放射线的这样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公开的场合，这个不是个封闭的场合，所以我们要这个整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不只是这个波阿斯在那里睡着了，波阿斯周围有好多的工人都在那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那里一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一天晚上的那个背景，那个晚上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，所以呢没有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任何不必要的联想，这是没有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，那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那么这里面 是什么意思，非常的重要。